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5节读起。耶稣因为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，法利赛人就把这个人叫来，并且直接控告说耶稣是罪人，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。25节这个人就说，他是个罪人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每一个基督徒对主主观的经历是最宝贵的，也是最稳妥的。当年法利赛人曲解了律法的含义，并且照着他们的条例把耶稣定为罪人，这一个对主耶稣有主观经历的人，很智慧的不进入任何的辩论，只是照着他已经经历的，他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我可以看见，这件事是我认定的，至于你们说他是罪人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和你辩论。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向人传福音，也经常会碰到一些无神论者，他们可以拿出各样的证据来告诉你神不存在，耶稣也没有来过地上。如果你进入了他们的架构，那将是无休止的辩论，这样的辩论并没有办法在信心上帮助你。这些本来就是属于自是三恶树，最终产生的果子也是属于自是三恶树。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生命，而生命是远超过对错的，就是错的在永远的生命面前也能被饶恕被改正，最终长出生命的果子。这些法利赛人看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瞎子得医治的经历，他们就想在他的经历中寻找破绽。26节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？这些法利赛人已经认定耶稣是罪人，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，就要想办法找出各样的罪状要来控告耶稣。他们就要这一个人再一次把他眼睛得开的过程叙述一次。其实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行过许多神迹，也医治过许多不同的病症，他也赶过鬼，这些东西法利赛人都没有办法解释。就像在马太福音12章24节，后来他们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。当一个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到后来也一定会找出罪名安在耶稣身上。而这个人自从他的肉眼得开之后，他的心眼也被神一步一步的开启，他似乎看清楚了法利赛人的诡计，因此他很有智慧的回答。27节他回答说，我刚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对于法利赛人一再的询问，他露出了不耐烦的口吻，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？你们为什么还要问呢？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，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这里加了这个也字，说出因着犹太人的反对，却更加深了他对耶稣的信心。虽然这时候他还不认识他到底是谁，但是他已经愿意做主的门徒。当然这些法利赛人听出他话语中的含义，28节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他们听出了他对耶稣的赞赏，并且愿意做耶稣门徒的心愿，他们马上高举摩西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。接着29节，神对摩西说的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法利赛人对旧约很熟悉，尤其是圣经前面五卷书摩西五经，对他们说神对摩西说的话我们是知道的，然而他们都只读字句的表面，却不明白神话语背后所蕴含属灵的含义。神对摩西的定位，他是神的仆人，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。 既然是神的仆人，他的职责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之后让人来跟随神。因此我们不应该高举神的仆人，我们只能高举神。那些高举神仆人的背后都有一些自私的动机和目的，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，并且从其中获得一些实质的利益，或者获取别人的称赞。其实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有一些人接受神的差派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，应该向神感恩，接受服侍。结果呢，我们应该借着神仆人的服侍，让我们更爱主，更愿意服侍主，更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而不是高举神的仆人，说我们成为他的门徒。神的仆人是不会有门徒的，我们应该都是主的门徒。他们说他们知道神对摩西说话，因为已经记载在旧约的经书中。对于耶稣呢，他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的外表没有加兴美容，人们对他的认识就是来自加利利，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。他们没有办法越过耶稣的外表去认识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们更不认识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就是神的彰显，他就是神的发表，他也就是神的说话。他们之所以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，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听耶稣真正的说话。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他是父差来的，他所说的话都是凭着父说的，他所做的事都是照着父的旨意做的。他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因为他们硬着心不愿意听耶稣的话。他们这句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把柄。三十节，那人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这个被医治的人还是站在他被医治的经历上，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。而现在他医了我的眼睛，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我们可以想象他带着一个极端讽刺的口吻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自诩是以色列人的教师，你们掌管以色列人敬拜的事，你们号称是摩西的门徒，现在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是确实的，而帮我做这些事情的人，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接着就带出他一段的说话，这段说话等于是直接在教训这些法利赛人，这是极端讽刺的一件事情。这些法利赛人是社会中的精英，上过最好的学校，犹太社会上层的人士，也为大家所尊重的，现在却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眼睛刚刚被开启，从来没有读过书，却能够当众训斥这些法利赛人。三十一节，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，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能够这样侃侃而谈，并且所说的话句句定准，这个人内在的改变远比他外在肉身的看见的改变更让人惊讶，就直接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说他是罪人，但我们都知道神不会听罪人的话，只有那些敬奉神愿意遵守神旨意的人，神才会听他。这样的历史事实在旧约中发生过太多次，一个旧约的先知是敬畏神愿意遵守神旨意的人，他们才能够为神说话，而他们说出来的话后来也都应验了。接着他就回到他自身的经历，他是生来就是瞎眼的，现在得着了医治，这样的事情在旧约里面都没有记载过。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他怎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他的推理是准确的，他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。我们发现一个人他的心眼如果被打开，他似乎就有了一双透视的眼，很多事情很快的就一清二楚了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属灵人参透万事，他的这番话这些法利赛人完全没有办法辩驳，他们只能诉诸于谩骂和其他强暴的手段。 34节，他们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记不记得在一开始门徒和耶稣的对话，在第二节，因为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，门徒就问耶稣说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？因为人还没有出生，没有行为能力，怎么犯罪呢？耶稣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他不愿意去追究生来瞎眼的原因，而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。而在这个眼睛得开的人与法利赛人的对话，因为他不仅肉身的眼睛得开了，他属灵的眼睛也被打开了，因此他所说关于真理的话，让这些法利赛人完全没有办法辩驳，就控告他生来眼瞎这件事情，说他是生在罪孽之中，并且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教训我们呢？当然这完全是强词夺理，并且就把他赶出了会堂。他们老早就商议了，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，都要被带赶出犹太的会堂。这生来是瞎子的，他的父母就是怕被赶出会堂，以至于不敢和他们的儿子站在一起。而现在法利赛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他们要的答案，果然就把他赶出会堂了。35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整个事件的背后，其实耶稣一直在观察，或许约翰就在耶稣身旁，才能够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些事情。当这个人被赶出犹太会堂之后，后来遇见了耶稣，和合版翻成遇见，在英文版是 Jesus found him， 耶稣寻找他。一个被犹太会堂赶出去的人，犹太的社会不要他，耶稣却要他，耶稣亲自来寻找他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没有被赶出去，他还留在犹太的会堂，或许就碰不到耶稣了。表面上好像是他付出了代价，事实上他有了一个真正的得着。耶稣来寻找他，就问他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耶稣在地上尽职，经常都以人子的身份，也在他很多的宣告说都以人子自称，这是很少的几个地方耶稣向人承认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，他是100%的人，他又是100%的神，因为他是人子，才能够担当人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。这是在消极的一面，这一面只能够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但现在耶稣要启示他是神的儿子，在他那里有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积极的一面。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定需要认识这两面，一方面他是人子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除掉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，但另外更积极的一面，我们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他现在来找到这个曾经瞎眼的人，就直接问他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36节，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他是第一次真正和耶稣有了一个深度的对话，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对耶稣的认识都是在人子的层面，因此他马上问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那我可以信他呢？37节，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清楚明白地告诉他，我就是神的儿子，你现在已经看见了，我现在还在和你说话。38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到这个地步，这个人是真正蒙恩得救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记载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，他得救的过程。一个人能够蒙恩，第一步是要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要被开启，必须有神的话和我们这个人调和，并且把它涂抹在阻拦我们看见神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还要愿意顺服到被差遣子的池子，去洗掉我们天然的观念、天然的思维、天然的想法，这样我们属灵的眼睛才能够被打开。在属灵眼睛被打开之后，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 会一步一步的往前。第一步，我们认识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开了我们的眼睛。在这之后，你或许会被质问，在被质疑的过程中，对耶稣的认识会继续的往前。第二步，也宣告他是先知，他是被神差派来的人，要讲说神的话。你这样的宣告之后，就要开始付一些代价，因为这个世界还是握在撒旦的手下，要阻挡人来认识神。像这一个生来瞎子的父母，没有办法和他站在一起。你认识耶稣是先知之后，你就会产生一个愿意的心，要成为他的门徒。你愿意跟随，而这个跟随是要出代价的，不像这瞎子被赶出会堂一样。或许因着你的愿意跟随，你也会被赶出一些宗教的组织或机构，而在这同时，耶稣会来寻找你，并且向你启示，最终你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眼睛得开之后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从一个人到先知，到你愿意做他的门徒，最终你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样我们的信的过程才完整。我们不仅认识耶稣是人子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过犯，他还是神子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全备的救恩，消极一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让我们与神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间隔。积极的一面，你又是神的儿子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可以靠着过每天的生活。帮助我就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你的救恩，你愿意为着我们所认识的付上代价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跟随你的人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